大家午安，因为今天是2023年端午节 的第二天，就是昨天是端午节，今天是第二天。那今天的录音呢比较特别的是，可能会不小心听到空军战机从天空中飞过的声音，因为我本人在一个战机会经过的地方录这一集哦。那明明是一个不错的节庆，可是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呢其实有一点残忍。要说什么呢？其实端午节是一个职场霸凌纪念日。怎么说呢？简单来讲，屈原这个人大家都知道是纪念屈原嘛，最后他跳汨罗江而往生，为了纪念屈原所以有这一个节日。但是其实呢我觉得大家都淡忘了这个故事，我今天也不是要重复这件事情，我只是想回溯一下关于屈原这个人的职场霸凌，以及如何各位在职场上遭受不平等待遇的时候如何反败为胜。所以呢这一集我其实想做了很久，我想结集各式各样的兵法书跟一些这个战略来跟大家做分享，但是最后呢我集结了所有的资料读来读去以后，我想第一章节呢我给大家一个最为简单的方法，它是一个心法，你只要掌握了这个要素呢你就会立于不败之地。那好，我们先来讲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个端午节的是职场霸凌纪念日。因为屈原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在楚国的时候是一个很有理念的士大夫，然后呢没错，对，就有空军的军机经过。那当时呢屈原的处境非常的艰难，因为他看见这个王的身边都是小人，他怎么屡劝不听呢，只好自己去投江。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呢，我们无论如何遇到如何的职场霸凌，因为我相信啊，当时的屈原啊，绝对会让他去跳江的原因不是只有不获得楚王的信任，应该是说他身边的人，那些小人们阻绝了他一切发生的管道，也就是说他已经没有机会啊再把真相说清楚讲明白，甚至连他自己都是被污蔑的。所以呢历史上你会看到，这个人难道不得志就要去死吗？不是很脆弱吗？是一颗老的草莓吗？其实不是，应该是说他可能整个人生的努力呢却被这样荒诞的被扭曲，就是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是被扭曲，可能连带他这个人的人格都被扭曲的这种情况底下，他就受不了了。他觉得眼看的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再有能力呢替自己说清楚讲明白，于是就含恨而终。那他的故事呢其实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无论你受到多大的委屈都不可以含恨而终。因为呢第一不可以含恨，这个输的人可以含恨，但是你一定要赢啊，如果不能赢是你方法还没有想透透，所以没有恨可言，只有方法没有用尽。第二呢不可以动不动就什么以死怎样怎样，以死这件事情啊，死这件事情呢我不是故意要唱高调，我也不是呢漠视那些忧郁症或者是有躁郁症的人他们面临的压力，是说人人都会一死。我们其实想要活的千千万万年也没有可能，我们先不谈灵魂不灭这件事情，我们就指这个身为人的一生的短短肉身，你很难用到100年，你能够用到100年的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所以其实死亡就在前面，你根本不用急哦。那你不用急呢，所以不管你到几岁，你剩下多少的时日呢，这些时间都是在倒数计时。既然是倒数计时呢，其实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应该好好利用每一段时间，即便它不会发生在职场上，不会发生在有任何对任何人有效益或任何能够证明说你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的上面，都不重要。
我们本身哦，存在呼吸，你存在于天地之间，就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事情。生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千万不要去死，因为呢，死离你很近，死离我们都很近。其实没两天就死掉了，军机飞过。
好，这个飞机飞过，我的那个录音表上面啊，飞机飞过的时候它就会爆亮。我就在想说，听这一集的人真的要爆炸，因为动不动呢听到一个重，听到一个专心的时候，就听到一个爆炸的声音出现。但其实世界上本来就这样，往往你以为风平浪静的时候，就会突然有个惊涛骇浪，很符合人，很人生啊。好，我要讲的是这样，失去人就是在几千年前第一个被霸凌的家伙，只是呢。他处理事情呢，他可能那当时的社会呢比较单纯，他这个人的人格养成跟他的整个人生的这个遭遇，因为他是贵族啊，他毕竟还是贵族，所以他人生其实是不能接受被污蔑的。那于是说，这样子的东西对他来讲是极大残忍的一个现实，因为他没有办法替自己解套，所以他觉得不如归去，以至于我们有这个故事。可是我要回头问大家一件事情。即便他当时跳了汨罗江，难道楚王就改变了吗？就没有嘛，对不对？昏君仍然是昏君，宁臣就是宁臣。那昏君跟宁臣，我们先不管啊，我们先不管他们的人生价值观是不是就一定是错的。总之呢，他们是跟屈原不站在同一边的地方。你人呢？真的觉得不好意思。人呢，我要讲一个，人千万不要为了不懂自己的人牺牲，人千万不要为了不懂自己的人牺牲，人千万不要为了不懂自己且不值得的人牺牲。你认为屈原是为了千千万万的人的幸福，这个未来，然后他觉得没有办法完成，然后就跳。但其实你要知道，如果你真正为了千千万万人的未来，你就更不该死了，你应该去想其他的方法，甚至使出这个方法的人不是你，因为你已经被阻绝了嘛。你的这个计谋也，你的计划也好，你的这个要献给王的对策也好，已经阻绝了。那所以你应该要用别的方式，透过别的人，这是一件事。那圣祸呢？你不要留在楚国，因为呢，千千万万的人民呢，并非只有楚国才有。如果你真的有这么有才华，你呢，应该要这个。另谋良君，就是另谋这个明君啊，去完成你的志向。好，那再说第三点，为什么不应该呢？是因为呢，这个当时哦，你说他都主角了，但是你的志向没有发挥。那我先想请问一件事情，你到底在乎的是你的志向没有发挥的委屈，还是千千万万的生灵呢？这才是重点吧。因为真正为民着想的人，甚至连名誉啊这件事情啊，他都可以暂时放下，因为名誉是私人的，可是千千万万的生计呢才是众生，所以这件事情呢，你要从这个角度看，他这个死的呢，其实呢就轻于鸿毛了，对不对？太简单，他没有把事情想到底。如果你真心的是为了别人，你的计策是如此的为万民着想。那你怎么可以在你没有实现它之前就把自己的命给搞挂了呢？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不值得。好，前面花了九分多钟的时间呢，听了很多的飞机呢，然后再讲我数落了屈原这个职场第一个被霸凌的人。好，接下来才是重点了。如果说呢，在职场上，如果你真的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因为我们说实在，现在社会很少人为什么千千万万的人着想，这种东西简直在现代就是一句屁话，大部分都是为了自己着想。那你在职场上，其实只有对方跟我方，那其实呢，最后做决策的只有一方，可能就是所谓的经营者，或是老板，或是权力中心，或是这个我们说，如果是像政府单位的话，很可能就是一个权力的中心。那我们都为权这件事情就很好玩，所有的人都以权力中心为中心。这个为价值考量去行事的时候呢，
那么权力中心的意向就会导向这个事情的方向，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被霸凌了，很可能就两边在争斗，或者三边在四方，不一定，可能是多方的这个斗争底下，而你不是那个站在优势的人。这没什么，职场上不是都这样？那你站在优势的，你就不会来听这一集了，很可能你就不需要了。可是有一件事情是，那你的处境不是第二等，可能第三等，甚至最后一等的时候，你如何替自己翻身？我们要听的是这个啊，因为开宗明义会讲说如何跳跃职场霸凌成为王者。对，那如何？我要讲的是哦，大家我看到的现在职场上是怎么做？他们都是以领导人，就是以这个单位最高决策者的意志为意志，比方说。王，我们先姑且称为王，好吧？这一个王，这个总裁，这个领导人，他如果是喜欢黑色，那所有人都会穿黑的衣服，所有人都会配合他讲好听话。那你认为这样不对，所以你说这个怎么好，要一点白色，要一点红色，所以你的立场偏了。可是你要知道，王喜欢黑色这件事情，他本身就不一定就是正确。所以其实你从到底挣扎是自己的位置。换言之，现在的人对于职场上的这个努力跟斗争呢，往往呢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这个意见没有被重视。你的意见没有被重视，很可能你就会被排挤到离开了这个战场。所以现在的人呢，在乎的有时候不是这个斗争来源，不是来自于你的这个理想呢被实现。现在人这个职场斗争的很大原因是在于很怕自己被逐出游戏之外，就是大家都在玩大富翁啊，就一口气有比方五家在玩，就玩到最后呢，你整个被踢出去了，只剩下四家。所以现在人呢，为什么在职场上常常不如意？因为你的努力源自于恐惧。你的努力不是源自于理想，并不是说你有一个前方有一个东西你想要实现它的落寞啊，比方你的理想没有被实现的落寞，而是你恐惧没有生存权。好，可是这个一来一往呢，这个距离就非常大。所有人啊，就是这一段时间这几年来都受到了很多这个宇宙也好，或是这种比较高频来自于比较高频的讯息或能量，各式各样的方式，各式各样的书籍，甚至各式各样的实验呢，都已经证明了一些东西了。所谓呢，所谓你的高频率或是一些比较高的能量产生的效应，跟一个比较低阶的状态产生的效应是截然不同的。那你仔细去看现在职场上，如果我现在没有影射任何人，因为曾经我也是这样的人，如果我们的努力来自于免于这个不能生存，就是逃避恐惧的这个，就等于说你为了要解除自己生存的恐惧的话，那么老实说，你的努力呢频率都是低的，也就是这个能量是低的，因为是极自私的、极卑微的，所以呢，你就会在这个圈子里面一直打转，就是属于极卑微、极自私的圈子里面绕。我们没有说自私不对啊，因为过去的我也常年处在于这个状态，因为呢，我们就是为了某一口饭吃嘛。那经济环境又不好，大家又今天有一口，明天没一口。好，运气好的好像稳定一点，运气不好的说被裁就被裁，然后很可能经济收入就有问题。所以它当然是个大问题。可是你们要想，我们要想一件事情，不是你们，是我们。如果我们一直处于这种恐惧的情绪里面去维持一份生计的话，它就属于很低的频率。那请问，很低的频率如何玩后面的游戏啊？也就是说，你把人生活得小了，你把自己活得很小很卑微，就像那蚂蚁在等一个糖一样的时候，你注定就只能成为雇员，而且是可有可无的这种雇员。因为你的恐惧吸引来的只是恐惧，你的恐惧吸引来就是你认为你害怕的是别人对你不好，那么当然你会吸引到的是别人对你不好啊。这是第一件事，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被讲穿。就是在我正式进入这个主题之前，这一层如果大家没有想清楚的话，你就会一直绕回去，你就一直走回去。它是一个最容易被重复犯的错误。就不管我们在哪个阶段，不管你有时候频率拉到多高，你一不小心了就会失足回到这个状态，因为这个状态是我们最熟悉的状态。我们可能跟这种状态已经 不止这一次吧，可能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因为你现在过这个人类历史里面过去有许许多多的战争，那些战争都是为了求生存，那有些人甚至为了扩张自己的版图的野心。但是你为什么要扩张版图？你为什么要施展野心？说穿了你的版图越大，扩展的这个越大，除了证明你自己就是一头没有良心的猛兽之外，更大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这样子你越有利于自己的生存，你的权力所在之处就是一个保障生存的这个能力。那么当它无限扩张的时候呢，就是属于一种极大的战争啊！如果全天下都是我的，谁敢还绕我？谁敢还忤逆我呢？谁敢能威胁我的生存呢？凡是这样想的，就是天要亡，老天爷要灭亡一个人了，必先使其疯狂。这句话呢，就会完全的印证在这个人身上啊，亚历山大大帝也好，那拿破仑也好，甚至这个世界上只要想要用征伐拥有天下的人，说穿了就是失心疯。因为他这个事情确实会实现一下子，但是他绝对要付出的代价非常非常的巨大。我们看一下希特勒就好，事实上希特勒做下来的事情到现在的人还在为了这些事情付一直生生世世的这个付出代价，即使他的子孙就是非子孙，反正当时有跟这件事情牵扯的人都一样都在付出代价。那么你让别人难过呢，你绝对最后会让自己难过的数以倍计，这是宇宙定律啊，这也不是谁说的，这就是宇宙定律。如果不相信自己去查史书，有 一大堆例子讲不完，我以后再慢慢来分享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点很重要，如果你看事情，我们看人生，没有看清楚你的恐惧，没有看清楚因果，那你讲什么都太多，因为你都不相信，你也认为无所谓，你也觉得没有关系，我今天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你的心里面没有准则，也没有律，你心中是一个没有底的人，没有底的人，没有底会落到哪里？人没有底，当然落到地狱啊！地狱不是真的，我认为地狱不是真的有个地方叫地狱，地狱就是一个像一个很暗黑的一种能量的状态。那这种能量就会让你无法摆脱，因为它的这个引力实在太大，那么你就会在这里面绕着。那它是不是有一个独立的空间，里面有火烧，有铁板啊，有人的？我觉得那是不一定的，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意识呢，成型的都不同。好，这话题扯远了，我们就是在讲，继续讲这个职场霸凌的事情，你如何翻身？如何翻身这件事情呢？我们要从历史上最大的这个成功的雇员讲起，比起屈原是这样就默默了，对不对？还有一个人，他是我觉得是雇员里面很多成功的，我们所谓雇员是怎么样，我这样讲话就是说，我们以一个王啊当做这个企业的拥有者来讲好了，那企业的拥有我们就称为老板好了。在这个老板的领域当中啊，这个能够做到 CEO 然后全身而退，光荣退休，拿到一笔很丰盛的退休金，而且他的名声世世代代相传下来。其实第一名的大家都首推的是汉朝的张良，张子房，据说他长得非常秀气，史记里面也有写，就是一个文弱书生的样子。但是呢，他也是在这个博浪沙呢曾经要这个攻击秦始皇，所以他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斯文的人，但是呢他的志气可不小，手段更是凌厉。好，那为什么我说张良是史上最成功的雇员，最成功的 CEO？ 因为他位列首辅之后呢，他最后呢成功的逃脱了可以共同得天下不能共同享天下的这个无耻的刘邦杀功臣，他逃过了这段历史上的这个有名的这些故事啊，就是杀功臣这一段。杀功臣大家光听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找出很多朝代都有了，但是很有名的就是刘邦，因为他就是一个莽夫。这个莽夫也许有一些聪明，但是他的天下毕竟很多人帮忙，最后他坐上位之后就杀功臣，而唯一能够躲过的人就是刘邦。 那刘邦呢，不但躲，对不起，唯一躲过就是张良。那张良呢，不但全身而退，而且呢，到后来哦，这个他的声明哦，即便是他呢退休，我们说退休嘛，他退休之后呢，他就说要去学道啊，学仙。所以呢，就离开这些世事的纷扰，离开朝廷的纷扰，更离开后宫的斗争。因为当时的这个皇后呢，面临了那个太子要被撤换的这个问题，所以呢，也想要请张良出马。那张良当然知道啊，这种事情啊，你管到前朝就算了，你又管到后宫啊，纷纷扰扰，不得安宁。那谁都知道，他张良老先生出来讲一句话，他就会震动朝廷嘛。可是呢，谁动不动就要把自己的老脸出来拿来震动朝廷？你今天能震动朝廷，日后呢还是要付出代价，因为你所有的事情，你只要干预了，比方你支持了谁，那你反对那一方呢，就会有反作用力，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这不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宇宙定律吗？所以他就要承担那个反作用力。以他这么聪明的人啊，他看透了这一切啊，所以他就说他要去学道学仙。那也就是因为他如此可以这个位列三公啊，位列首辅，但是全身而退的关键。但是呢，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当时呢他刺激这个刺杀秦始皇不成功的时候，后来那个皮相老人不是就传了一个这个道家 无上心法的兵书给他吗？就是今天的素书，我们今天说的是素书，就是传给他。那素书的字数呢并不很多，但是呢真正能够看懂看通看透彻看明白看出字后面意义的其实不多。那我也只是皮毛而已，真的是皮毛，皮毛中的皮毛。那为什么要跟大家勇敢的分享？因为我觉得一两根毛，这一两根皮毛呢，其实也是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如果我要把素书都通透了，我可能也就学仙学道去，那我不用等到那时候，因为我就是一个屁孩，那屁孩就看皮毛，就分享皮毛，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所领悟的皮毛，对，但是我是很有诚意的在分享。好，那我先不要管皮上老人那一段，大家都知道他如何叫三更半夜在头上敲三下，他如何三更半夜去找他，如何受屈辱，如何得到这一本奇书啊？重点是呢，他就是那个人，也就是说，他如果你知道这个，我们都以为有得到一些上天的帮助啊，是因为呢，就是他很有，我们说穿了就是命很好啊，或是怎么样，就会用一些这种字眼去形容。可是如果你读过了很多的经典的经文，比方说《金刚经》，或者是你读了素书，你读了老子，你读了老庄这些内容，或是你甚至读了《孙子兵法》之后，你都会明白一件事情。你要成就一件事情，第一步啊，如果你这个人没有动心忍性的忍的功夫，忍耐的忍就是忍。你没有这件事情，你不用再想成功了。对，成功与你无关，成功从来都不是意气风发的开始，也不是意气风发的结束。成功呢，你以为每个人追求成功就是等待着自己意气风发的那一天，那只是一个天大的笑话。真正能够成功的起步来自于能够忍耐，而能够走到成功的最后也来自于能够忍耐。那经过的中间，在这个成就任何一番成功事情的过程当中，除非忍耐，除非你有动心忍性的忍的能力，否则你哪里也去不了。那忍是什么？忍就是自控力，控制你的心性，控制你自己，一种自律的能力，一种遇到状况处变不惊的观察，跟我们说一种很静心的等待，即便是受到屈辱或者是一些说不清楚的事情， 你都得忍，因为忍让你自己冷静下来。而这个冷静是什么呢？这个忍耐啊，除了可以让你避祸之外，它更是呢，足够的冷静，就是让你能够足够的静心，足够的静心呢，足够呢与天地的这个比较高的能量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忍耐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哦，只有没有用的人才能忍耐。也就是你看到那个霸凌里面那个常被欺负在旁边那个人。好，我要讲关键来了，你被霸凌的时候闷不吭气、闷不吭声的这种忍，你不敢回击的这种充满了委屈的忍，那个好像也是忍，对不对？然后呢，你看见情势对你不行，而你处变不惊，冷静的计划这件事情该如何解决，也是一种忍。所以啊，我们讲忍，其实呢是它有还是有不同面向。有一些忍，如果你的忍是带着惊慌失措的，或者是满腹委屈，我觉得啊，所有的忍耐都带着一些委屈。但是你如何看待委屈？如果你有能力，你一边忍，一边面对委屈，而一边处理委屈，那么这个就是真正的所谓有忍的这个能力，也就是说你拿到它的精髓。但如果你的忍，好，就是一边流泪，一边觉得自己委屈，一边等待别人救援，或一边又一直在重复感慨自己遇到的委屈有多委屈，这种忍哦，叫做把责任都推在别人身上，也就是。你这样讲很过分，对不对？可是这种忍耐呢，其实是一种自我放弃，它不是忍，忍不是这样用，忍是心智头上一把刀，但是他没有要去死哦。那委屈呢？它在，那你那个是一种情绪，委屈是一种情绪。好，所以我说，所有的人都会有一种委屈的感觉，但是呢，所谓的真正的忍的精义呢，不在于忍受委屈，而是在。接受委屈之后处理委屈，这个才是人的经历。那在你处理的过程里面，如果你没有十足十的把握呢，你会怎么样？你会观察，你会分析，你会做足准备等待时机，这个才是真正人的定义。那这个过程是不是很委屈？情绪上是不是很委屈？那铁定是的，因为别人会继续的看不起你，或是你会遭受一些这种所谓人情冷暖，甚至自我贬低的过程。但是这种人情冷暖跟自我贬低呢，它都是一种动心人性的过程。好，回头为什么当时的这个毗尚老人要把这一本这个神奇的兵书交给张良？他测试他的不是别的，测试他的是他有没有这个智慧，能够判断何者该忍，何者不该忍。当他羞辱他，而他能忍的时候。这个毗尚老人就知道，这个人曾经因为当时刺杀秦始皇的挫败，已经学到了当中的智慧，这个才是关键。也就是如果呢，张良没有练出这身本事，没有这个动心忍性这件事情，毗尚老人是不会鸟他的，什么敲你三下，什么三更半夜，我告诉你。这些成道的人，这个世代如果不成功，对他来讲更不会怎么样，对不对？他不要给你，因为没有这个人出现，这件事情也许就过去，或者是找别人就好。所以呢，你要成为那个人，跟这个你能够被赏识的，你本身的内在啊，要足够强大。那足够强大，并不是你的名片上面印了你是谁，你是 somebody， 你是谁。那个足够强大是藏在内心啊很深处的忍的能力，当你面对挫折的时候你如何面对。好， 我发现呢，我已经讲了29分16秒，扣除那些天空飞过的飞机呢，大概有28分，因为我要讲东西很大很重要，所以呢我唠唠叨叨的讲的这些废话呢，我其实呢好像听起来一直没有在讲什么，讲重点的人如何翻盘，如何反败为胜。那我可是我讲了反败为胜的必要条件一些些，对吗？我讲了一些必要的反败条件。那么所以呢，我今天讲到这边，但是仿佛没有讲后面。但是 如果某些朋友想要听第二集的，想要听续集的，那你其实要也是一样有耐心，因为呢，我讲的这些东西也是多次从各种这个所谓的兵书也好，或是各式样的心法也好，面领略出来的东西，即便是皮毛，我也诚心的跟各位分享。那接下来反败为胜如何做，请关注我的后续。好，谢谢，端午佳节快乐。